启示录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十九章一节至二十章十节是灾难的结局，基督的再来。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就像一场宏大的歌剧，地上所唱的是挽歌，而天上所唱的却是颂歌，宣告这场审判，显明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一至八节是天上的诗班所唱的四首哈利路亚颂，每首都包括一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语，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音译，新约只有本章出现过。哈利的意思是赞美，路是起始语气，亚是耶和华的简称。一至二节是第一首哈利路亚颂，就像回应天上的命令，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首哈利路亚颂不但是敬拜和赞美的颂歌，也是欢呼罪恶失败、公义得胜的凯歌。巴比伦大城的倾倒不只是因为兽国的内讧，也不只是因着神的能力，更是因为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他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因此到了时候，他必然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绝不姑息罪恶不义。正如天文学家开普勒所说，道德律是不能被破坏的，正如地心引力之不能违反，违反只有叫道德律的牢不可破更加彰显。因此这首哈利路亚颂再次强调了大淫妇，也就是抵挡神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两条大罪。一，用淫行败坏世界；二，流仆人血的罪。第三节是第二首哈利路亚颂。神是一位创造者，他不但拆毁，更要重建。这句哈利路亚既是除旧，也是迎新。旧世界中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正是新天新地的前奏。第四至五节是第三首哈利路亚颂。阿们意思是完全同意前面所说的。阿们哈利路亚是回应诗篇106篇48节的颂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六至八节是第四首哈利路亚颂，这句哈利路亚不是因为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而是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这是回应第七号吹响后的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韩德尔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歌词引自六节十六节和十一章十二节，这句哈利路亚不但欢呼全能者做王了，更是欢呼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实际上整个七印七号七晚的终点不是巴比伦大城的倾倒，而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启示录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女人，十二章一至十七节的妇人，十七章一节至十九章五节的大淫妇，从十九章七节开始的新妇。妇人和新妇代表教会历史中的两个阶段，大淫妇则是模仿教会，用地上的天国来假冒神的国。当大淫妇被烧，巴比伦大城倾倒之后，羔羊婚娶的时候就到了，主耶稣基督将摆设筵席迎娶教会。新妇象征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而结婚象征教会与基督完全联合。古代以色列人结婚必须先订婚再结婚，订婚后双方就被视为合法夫妻，正式结婚时男方到女方家迎娶，婚宴通常长达七天之久。教会已经被续配给了基督，基督再来时将正式摆设婚宴，而羔羊婚宴可能长达一千年，一直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妇才完全装饰整齐。为了出席羔羊婚娶，心腹必须洁净自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才能自己预备好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新郎的预备。基督从升天开始就已经预备羔羊婚娶的时候，正如他所应许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因此七印七号七晚实际上都是向受苦的教会预告一个美丽的婚宴，教会的整个历史就是羔羊预备婚宴的过程，也是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的过程。细麻衣是尊贵人穿的衣服，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意思是得着了穿细麻衣的资格，与大淫妇靠自己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形成对比。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用众多圣徒的义行编织而成的，白白称义忠心顺服的信徒都应当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天使吩咐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强调这是神真实的话，表明这句话非常重要。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就是与国度有份的人， 信徒既是心腹，也是宾客。有福了，是因为这不是人配得的，而是神主动的恩典。这是神真实的话，是对当时的读者、苦难中的教会的恩言，因为他们都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中的第四福，把天使误认为主来敬拜，是使徒约翰所犯的两次同样的错误。他特地将两次细节记录下来，提醒信徒不可敬拜天使和人，更不可敬拜自称为神的凯撒，唯独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可译为因为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有预言的灵，或因为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正当约翰等待新郎出场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位骑白马的战士。天开了，指主再来时公开的降临，那时他不再隐藏在空中云里，而是众目都可以看见他。白马象征胜利，骑在马上的就是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谦和和地骑着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骑着征战得胜的白马。称为诚信真实，指基督的再来信实地成就了他的应许。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而不是为了报复征服。他是一位审判官，也是一位战士，审判带来了征战，征战完成了审判。他的眼睛如火焰，象征基督的审判乃是根据他的鉴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向他隐瞒。龙的七头上各有一个冠冕，海兽的十头上也各有一个冠冕，基督更是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因为他才是统治万方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冠冕原文指君王所戴的王冠，与本书中另一个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冠冕不同。名字原文是单数，代表基督的所事。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象征神还有隐秘的一面，受造者永远都不能完全了解造物主。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可能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因为此时尚未开战，酒榨还未被践踏。基督的得胜不是因为他流了别人的血，而是因为他流了自己的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指基督就是神的生命之道，只有使徒约翰这样形容过。在天上的众军可能指天使，也可能包括那些至死忠心的殉道者。在旧约时代，列国最强大的武器是战车，所以神的众军总是驾着战车出现。但在新约时代，罗马帝国的强敌安息帝国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却是轻骑兵，所以神的众军像帕提亚人一样骑着白马出现。圣灵所启示的意象往往是用当时的读者最能理解的画面阐明神永恒的心意。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表明神之道大有能力，主用他所讲的道作为审判世人的依据。击杀列国，杀戮恶人，比喻定罪。用铁杖辖管他们，象征基督掌握全权，无人能反抗。辖管和踹踏的主语，原文都是一个加重语气的他，表示得胜是基督自己做成的，天上的众军只是跟随。踹踏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引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象征神的仇敌最终彻底覆灭，可能就是第七晚时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大腿可能代表基督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的能力所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表明基督统管万有，他的权柄和能力超乎地上的万王和万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17-21节所描述的，可能就是第七晚时发生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没有开战，天使就邀请空中的飞鸟来赴神的大筵席，表明基督必然得胜。在天上有羔羊的婚筵，在地上有神的大筵席，形成强烈对比。天空原文指中午太阳所到达的天顶位置，与鹰和天使的位置相同。天使在哪里宣告了警告，就在哪里向拒听警告的人宣告灭亡。人既属乎血气，原文就是人既属乎肉，结果就带来了神的审判。因此地上各种人的肉，也就是血气，都要被神对付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敌基督的军队是由兽亲自领头，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跟随。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的政治势力和普罗大众不但不会弃绝敌基督悔改归正，反而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些与王一样的石王，刚刚与兽一起合作毁灭了大淫妇巴比伦，现在也加入这支大军与羔羊征战。将来无论是旧媒体、新媒体还是金融资本，只要自命是无冕之王的，都会和政治势力、普罗大众一起同心反对基督。这么大的势力，虽然是乌合之众，但也声势浩大。但是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兽和假先知瞬间就被擒拿。撒旦的势力貌似强大，但在基督面前都失去了能力。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代表永远的刑罚。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又被称为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神就是爱，火湖本不是为人预备的。神为了阻止人去火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若经百般劝阻，人还是执意要去，神最后也不会阻拦。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但并没有立刻下火湖。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兽和假先知将成为火湖的第一批永久居民。撒旦暂时还要留在无底坑里，而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复活，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再被扔在火湖里。在第七晚的终点，同时出现了天地之间最喜乐的婚宴和最可怕的火湖。自从始祖堕落以后，人类一直被恐惧和贪婪所欺骗、所利用、所辖制。人类要摆脱恐惧和贪婪，不能依靠勇气和审慎，而要惧怕当惧怕的，爱慕当爱慕的。圣灵向当时受苦的信徒发出邀请，也请今天每位读者思想：你是愿意被请赴羔羊之婚宴，还是宁愿沦为飞鸟的盛宴？你是渴慕在心腹里有份，还是甘心做大淫妇的一员？你是想被拣选进天上的众军，还是想被裹挟入地上的众军？我们今天对基督的道有什么样的反应，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因为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